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们刚才在上半场谈了两岸的剑拔弩张，下半场我们要继续从美中政治还有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继续分析。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军力不断的跃进，习近平在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之际举行了朱日和大阅兵，是否有意借此告诉全世界巨龙已经觉醒？胡锦涛的和平崛起，习近平似乎不再时时挂在嘴边，这是否已经修正路线？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不是强军梦？他是否会对外发动战争以求保住政权？另一方面，中印边界对峙持续，朝鲜半岛情势紧张，美中贸易战也一触即发。但是川普政府的人事更迭频繁，白宫内部面临了多重挑战。和台湾友好的白宫幕僚长普伯斯也离任，改由美军陆战队退役四星上将凯利领军。此外，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还有白宫亚太资深主任伯明也都是出身军旅。巩固了军权的习近平对上了身旁是一票悍将的川普，美中关系是否无可避免走上冲突？从国际战略的角度，台湾要如何在这盘错综复杂的大棋局上自处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中华财经法学院的秘书长吴汉，还有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政策研究员林杰，为您深入分析。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很简简短的来看一下中国国防部在建军九十周年制作的英语宣传片，究竟想要对世界传达出什么讯息？来看画面。
我们的中国梦，这个伟大的梦想啊，就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讲呢，也是强军梦。
统帅令出，参军引从，强军，强军，强军。在习近平的率领下，这支从历史的战火硝烟中一路走来的队伍，向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发起新的冲锋，向世界一流军队迈出坚实步伐。
好了，我们上半场看到台湾陆委会的这个影片是两岸和为贵，不过下半场看到这个央视制作的这个中间有穿插一些央视的这个纪录片呢，看到的是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强军梦、强国梦哦。这个央视的纪录片我稍微介绍一下，它是一个为十九大制作的一个大型政论专题片，有十集。那么里面谈到了一些党的改革，还有公平正义，甚至还有环保等问题。但是最大的亮点就是第七集跟第八集有两集的篇幅来谈这个中国的强军之路。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哦，过去胡锦涛时期的这个和平崛起，你就是天天讲。习近平现在刚初期也有讲，但现在似乎不再天天挂在嘴边了。他是不是在修正过去胡锦涛的一个和平崛起的路线？这跟即将召开的十九大有没有关联？习近平究竟有没有可能像外界所认为的那样，是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来保住他自己十九大的政权呢？吴汉教授，
基本上我觉得从这个习近平跟胡锦涛所面对的这个内外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习近平在习近平接任之后，那么他们整个综合国力已经提升到一个程度了。那么他们的尤其特别是在军事科技的发展呢，在很多地方都已经突破，然后做到了过去所不能做的事情。所以一个国家的这个实力，我们讲一个领土主权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军事的投射力。那么现在中共基本上可以把他的军队投射到他主张的地方去。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这就是综合国力的一个具体展现。比方说他可以去做航母，对吧？一艘、两艘、三艘这样子继续做，那么这个显然是这个在中共的国力上不断的提升，所以习近平才可以提出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梦。那么在胡锦涛的时候，显然是不能做这个梦的。那么当然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打一仗才能够解决这个十九大的问题？我觉得十九大它是它内部的一个政治角力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目前来讲，他们在党内所谓党内民主，这因为它还是局部的一个投票机制里面，他慢慢去实现他自己内部的这个人选的调配。那么是不是要我不认为他非要去打一仗才能呢？那么这个打仗是我觉得是随机，就是一个什么随机的。那么印度这个事情突然来发生了，那么他就必须去应对，是这个样子。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在继续请教华盛顿林杰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他最近的一篇深度报道很受到大家的回响，非常的广泛啊。那他特别引述了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里森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题为《修习底德陷阱：美中正在走向战争》的文章，指出快速崛起的中国必将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呢，新兴大国中国还有守成大国美国极有可能爆发战争。艾里森在他的新书《注定一战：美中能否逃脱修习底德陷阱》中详尽阐述了这个观点。他表示，如果美国不及时拿出全面应对方案，不做出重大的战略调整，美中两国极有可能爆发灾难性的冲突，而冲突的导火线将极有可能是朝鲜。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的林杰，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美中关系可以说是展现了这种戏剧性的发展。那么最近，我想最近呢，就是因为朝鲜半岛的问题，川普总统对中国难掩他的不满，在推特上一直发文哦。那么最近更打算祭出这个所谓的301来贸易制裁中国。那您经常在华盛顿智库跟美方学者交流，你怎么看目前的美中关系？刚才我们前面看到这个片子哦，感觉上中国军力不断的越境，也要一个强国梦。所谓这种中国威胁论在华府有没有所谓的卷土重来？这种刚刚提到这个我们林峰的一篇报道说美中两国难免一战这种说法，您在华盛顿有没有听到的比较多？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川普最近这个贸易制裁，您认为他是不是真的会按下那个贸易战的核按钮呢？
先针对贸易制裁的部分，我认为其实喊出用301条来做贸易制裁这件事情，其实是川普的一个表态的一个 gesture 这样子。我因为毕竟发动贸易战的代价其实非常大，而且影响到的不只是美中，而是整个世界，所以我认为其实贸易战的代价很大，不过川普政权也很难去预测说到底对会怎么样。那其实智库这边目前没有听到太多就是中美即将发生战争这样子这么严重的说法，不过其实美国智库这边对于习近平的野心是非常有在注意的，比如说包含有许多学者提出说他们认为习近平想要成为第二个毛泽东，他们他有非常他试图将许多他个人的想法来做来制度化，包含成立新的部会委员会等等的，其实这样的作为都处处在展现他的野心。那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说统一台湾事实上是他任内可以巩固政权然后为自己留下历史的领导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其实学者非常担心台海之间的和平这方面的问题。对，
刚才林杰在上半场也提到说，其实很多美国智库学者认为美国内部有一个非常大不确定性。那我们现在就要谈谈美国这个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啊。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白宫最近可以说是人事更迭非常的频繁啊。继白宫发言人这个斯派瑟请辞之后呢，白宫幕僚长普伯斯跟台湾非常友好的这个普伯斯 Priebus 他也黯然离开。那么川普就宣布由前海军四星上将、退役的陆战队上将、原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 John Kelly 来接替普伯斯担任白宫的幕僚长。不过这之后呢，新上任十天的白宫联络室主任史卡拉穆奇则是匆匆的离任，可以说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哦。不过我们来抽丝剥茧看一下目前白宫内部的一些人士，包括了陆战队退役四星将凯利，他是白宫幕僚长，刚提到了。另外呢，西点军校毕业的现役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啊。另外，白宫国家安，他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另外还有一位是投笔从戎的前陆战队队员伯明，他是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这三位都是军旅出身。我想请教台北的武汉教授，前面我们看到习近平接连大阅兵，巩固了他的军权。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刚介绍这白宫幕僚长凯利，还有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这些也都是悍将。有人说这个川普事实上也在白宫组织了一个中央军委。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川普对上了习近平这样子两个团队，是不是真有可能冲突？尤其是川普这一票这个军人在他身边，是不是为战争在做准备啊？还是说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只限于贸易上的制裁或贸易战，军事方面美中不至于发生任何冲突？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我觉得川普本身是一个企业家，所以他对于军事这块，他当然要需要仰仗这个有军事经验的这些将领。那么至于说因为他这样子好像站在一个强势的立场，就是把军人都引进这个当幕僚，那么跟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强军，最后是不是会造成这个美中之间的直接的军事冲突？我认为现阶段看还不至于， 那么因为真正要制造一个美中之间的热点，这个是真的是非同小可的，因为美国也知道中国大陆也搞了很多导弹，那个导弹基本上就是航母杀手，那么是不是真的要去撞一下，那万一撞输撞了这个打了一个平手，那么将来美国怎么去跟盟国交代？所以我认为美国在现阶段来讲，他不会轻易去跟大陆直接挑起军事冲突，但是会煽动周边的很多小的冲突，比方说像印度啦，或者是其他这个日本啊、韩国这样子来，然后来给中共找难题。那么这个状况是有的，所以将来我觉得这个重点是在贸易战。
嗯，
那么将来川普如何来跟中国大陆之间在贸易上要取得一个平衡，这也是他在竞选时候的一个主轴。那么但是看起来好像这个讲的比较容易，但是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发现到时候搞不好会两败俱伤，甚至于像刚刚林小姐所讲的是整个世界都会卷进来，我想这个也是要从长计议的事情。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那么林前之前提到了说，很多美国的学者认为说美国内部有很多不确定性，那我们刚刚就介绍了说在白宫目前内部的面临的多重挑战哦，还有很多的悍将在川普的身旁，他自己的作风也是比较难以捉摸的。那么川普总统他自己在推特上发文强调说，他现在是股市创下了历史新高点，经济的数据多年来也是最棒的，失业率17年最低，薪资上升，边界安全，他说强调白宫绝对没有陷入混乱哦。那么他是信心满满。那我想请叫林杰，就是说你怎么评估他？当然川普总统他自己说他信心满满，白宫没有任何混乱，但是我们看到人事更迭这么的频繁哦，你怎么有些人认为说在这种白宫内部协调还有这个很多职位都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呢，很难去应对像是朝鲜跟台湾这样的一个热点的情况。加上我们也注意到前美联社分社主任温义德日前就撰文指出说，中共对台动武的条件三个条件已经都成熟了，呼吁美国的盟友一定要注意，当然就指的是美国嘛。但现在美国你看到内部这样的情况，川普总统自己有很多的问题，通俄门等等，您认为台湾是不是还能够寄望美国和其他盟国的支援，加强跟美国的盟友关系，是不是还有用呢？您的分析。
我认为当然美国这个盟友绝对是台湾不能失去的，但是我认为台湾应该也要更主动的提出自己的战略，因为就如同刚刚所说的，其实白宫现不论是白宫或者是美国政府，其实现在状况都还蛮混乱的，尤其是在人事还没有到位的状况之下，他们对于亚洲的战略其实也非常不明朗。那在北韩问题上也可以看出，其实川普政权对于两岸问题是一下拿台湾来 leverage 一下跟中国的关系，那如果没有办法推动中国解决北韩问题，那就通过对台军售吧，这样子就是非常不一致的这样子的政策。那其实我认为其实美国现在的状况就是台湾不能再被动的等待美国提出战略来跟台湾合作，因为比如说其实先前也有前几天才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新闻，在国会也引起很大的混乱，是说国务卿指出应该要重新考虑国务院的 mission， 也就是说是不是要把输出民主这件事情给拿掉。所以其实这个对于美国来说也是非常紧张的一件事。什么叫做把美国输出民主拿掉？是代表美国不再对世界的其他区域的安全保持承诺吗？还是怎么样？所以其实现在美国的状况我认为是非常不明朗的。那我认为台湾要在这个状况之中能够维持我们自己的利益以及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的话，我们必须更主动的来提出我们自己的战略，然后更积极的来跟美国合作，而不是等待美国提出一个战略我们再来配合这样子。
化被动为主动。
是。
好的，感谢林杰，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中共的这个十九大呢即将在今年年底要召开了。那么但是有评论家认为说，目前习近平当然就是我们知道十九大之前的这个中共的一些派系的这些斗争啊，这个纷扰不休啊，像之前这个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下台就震惊各界，所以就表示说在十九大之前中共势必还会经历一场非常大的这种权力的一种争这种 struggle 这种争夺。 那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就是说有评论认为说，如果这个十九大大家这个派系搞不定的话，那么目前的领导者就是习近平，他很可能会采取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甚至是武力的这种动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或许是央视他推出这个纪录片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武力的一个重点。有三个可能，这个台北有专家提出来。第一个就是对印度动武，我们知道中国跟印度之间的关系最近现在非常的剑拔弩张。第二个就是北韩问题，我们知道川普最近对于这个北韩已经逐渐失去耐心了，这个北韩的朝鲜半岛的问题逐渐的提高。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很关心的，到底我们刚刚一直上半场提到的，也就是两岸之间会不会有可能发生战局。首先要请教您的就是说，中共目前十九大会不会走到用武力对外动武来巩固本身权力的一个地步？如果可能的话，您觉得三个选项哪一个会比较可能？
我觉得用动武来巩固政权呢，这是一个两面刃，也就是说你在动武之后，你达到了你的目标，你是胜利了，那么对你的政权是有帮助的。万一不死不活的，那怎么办呢？灰头土脸，那说不定政权都不保。所以动武这件事情，我不认为是去巩固现阶段巩固政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那么当然，我们就看到他内部的斗争。那么按照习近平现在这个反腐的这个步调呢，一步一步都紧缩了这个他的反对派嘛。那么现在也将慢慢去推动这个十九大。那么至于说那将来可能的几个热点，对印度动武、对朝鲜动武、对台湾动武，我认为对台湾动武，它基本上现在没有那个热点，因为要动武之前，你总要有热点嘛。要有军事部署到那个地方，倒是可能的会是印度，因为印度那个地方马上就是边界的冲突。
是，
那我也不认为他就一定会动武。那么中共可能借着这个冲突，把军事力量部署到就是喜马拉雅山以南。那由此呢，可以去把过去跟印度之间的冲突慢慢去寻求解决。那么因为过去你不可能不把兵布下来嘛，布下来不是制造紧张吗？可是这次印度给了机会，我觉得他会用一个比较持久战的。
那老师我想请教您，就是说目前大家也很关注北韩跟美国会不会有战争，那假设说，那当然中国也照潜力必须也要在鸭绿江这附近也要有所防备。那照您刚刚讲的，如果说他也要这样子在这个印度这个中印边界有所防备的话，那么是不是在台湾这边，您刚刚也提到并没有热点，并没有引爆点，台湾这边也很克制，是不是相对来讲比较和缓一点呢？
我们看到去年的军改已经把七大军区变成五大战区。基本上它就是一种作战的态势出来了，就是每一个战区负责整个联合作战的这个指挥系统，那所以每个地方所面对的冲突，它就开始去自己去做部署嘛。那么将来比方说像南部战区，那将来就是面对南海的问题，东部战区就是面对这个台湾的问题，那么像朝鲜问题就是北部战区嘛，
是
那个印度就是西部战区嘛，所以这些冲突我认为都是存在的。那所以中共就是要必须去随机的去因应这些事情。
是，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回到华府，我们请教林杰小姐，就是我们注意到刚刚吴汉教授为我们做了一个清楚的分析，就是中共其实对于周边的一些可能态势都有所因应，有所部署啊。那么相对的，在台湾这边，那您认为就您的了解，您对民进党政府的了解，以及您在华府的了解，您觉得民进党政府这边有相对于中共来讲，有对于国际情势比较更清楚的了解认识，或者是善用本身的优势来做好本身的防卫吗？请教林杰小姐。
我认为其实现在台湾需要发展的是，除了加强跟美国军事上的合作之外，包含像刚刚提到的印度问题，我认为其实现在中印现在冲突的状况之下，其实台湾不论是利用新南向政策，或者是发展一些新的可能是东南亚区的战略合作的一些关系，因为其实印度历来跟中国的关系都非常有趣，包含其实之前有说过如果我们要尊重中国的一种 方政策，那请中国也尊重印度的一个印度政策。那其实我认为莫迪目前莫迪的态度也是还蛮有趣的，所以其实我认为台湾可以去不除了向美国跟日本寻求合作之外，其实也应该或许可以往印度进行更好的战略的合作目标的发展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认为印度是目前台湾一个还蛮重要的机会。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很快接一个电话，我今天还没有机会听这个台北的听众哦，新北市的黄先生很简短的发言，然后我请来宾总结。黄先生，请讲。新北市的黄先生。
哎，主持人好，来宾好。喂。
请说，抓紧时间。
解放军跟那个印度阿三的部队在边境对峙啊，万一开战的打起来啊。美国绝对会逮到机会对北朝鲜动手，到时候有两个战场，那中共为了情势的问题，一定会开辟第三个战场，就是攻打台湾。
哇，这个新北市黄先生，您的这个假设，我们这个世界第三次大战就要爆发。不过这是他个人的一个评论，就是认为说中印边界开战，朝鲜然后台海都有事，三方都有事。那最后很快，请两位来宾各以20-30秒做个简单的总结。请你在华盛顿现场的林杰。
好，其实总结今天的谈话，其实我觉得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台湾必须要在现在其实这样还蛮混乱的状况之中，提出更清楚的国防战略。那其实除了向美在更加强跟美国军事上合作，除了需要向美国再加强说我们其实台湾自己已经有一套战略，以及我们非常有决心要跟美国合作之外，其实台湾内部也非常需要共识，尤其是在关于国家安全与国防上面的问题。我认为其实蔡政府现在最需要跟国人沟通的就是这方面的议题。
谢谢林杰。武汉教授最后30秒。
台湾的在对外关系上其实可以选择的途径并不多，那么需要就内部有一定的共识，大家好一致的对外。那么可是看起来好像现在执政的当局啊，对于这个内部的共识是没办法去凝聚的，那么在所以在对外关系上面也显得有点凌乱。那么希望这个事情啊，将来在这个执政的当局能够好好的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听众观众，特别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武汉教授，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林杰参与我们的海峡论坛。那么听众观众如果来不及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呢，可以看美国之音在 YouTube 和脸书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那么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在台北的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叶博弈，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